十一章一到二十节。打开之后，请听我读出。那麻人所发回答说：这许多的言语，岂不该回答吗？多嘴多舌的人，岂可称为义吗？你夸大的话，岂能使人不作声吗？你嬉笑的时候，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？你说：我的道理纯全，我在你眼前洁净。唯愿神说话，愿他开口攻击你，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。他有诸般的知识，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。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？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？他的智慧高于天，你还能做什么？身于阴间，你还能知道什么？其量比地长，比海宽。他若经过，将人拘禁，遭人受审，谁能阻挡他呢？第十一节，他本知道虚妄的人，人的罪孽，他虽不留意，还是无所不见。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，人生在世好像野路的驹子。你若将心安静，又向主举手，你手里若有罪孽，就当远远地除掉，也不用非议住在你帐篷之中。那时你必仰起脸来，毫无斑点，你也必坚固，无所惧怕。你必忘记你的苦楚，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。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，虽有黑暗，仍像早晨。你因有指望，就必稳固，也必四围巡查，坦然安息。你躺卧，无人惊吓，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，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，他们无路可逃，他们的指望就是弃绝。你恭敬地将时间交给牧师。
一个研究，这个研究题目就是讲到，当一个人有问题痛苦的时候，他去找心理辅导去倾谈，将心里的苦水吐出来。究竟这种心理辅导是有用或没用呢？是好还是坏呢？这个研究的结果呢，就说很多人经过心理辅导之后都是有帮助的。有70%+的人呢，经过辅导之后觉得是好一点，但同时有20%+30%的人是觉得辅导不单止没有帮助，反而是令他们更加差。换句话来说，心理辅导是一种工具，如果用得好就可以帮助你，但用得不好的话反而可能会伤害你。跟着这个研究有第二个的问题，就是问是什么辅导方法最能够帮助人呢？坊间心理辅导有很多不同的方法，例如有些叫做 CBT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认知行为治疗，另外又有呢叫做 Client Center Therapy， 是以病人为中心的治疗，也都有些是 Psychoanalysis 是心理的分析，也都有呢 Strategic Therapy 是以辅导员主导的策略性的治疗。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做心理辅导，但研究的结果呢，就告诉我们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辅导不是最重要的，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辅导员。当然有些病症是用某些的方法是特别有效的，但是那个差别都不是太大。例如呢，就譬如是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对 panic disorder， 对惊恐症呢是特别有效的。但一般来讲呢，是辅导是不是有效，最主要都不是这个方法，而是个辅导员本身。究竟这个是什么的辅导员，是会直接影响他的辅导是有效或是无效的。如果辅导员是具备某些基本和重要的条件呢，那是有效。譬如说他 是不是一个好的聆听者呢？他对人的需要是不是敏锐呢？他是不是一个真诚的一个 genuine 的态度呢？他的性格是不是一个 warm personality， 即是一个温暖和蔼可亲的性格呢？这些是更加重要的。事实上不单止在心理辅导，其实在很多服务性的行业都是如此的。不论是社工啊、医护人员啊、或者是银行职员啊、甚至是神职人员啊，你都发觉呢，个人他的质素、他的性格、他的态度是更加重要，比他的学历、比他用的方法是更加重要。在香港大学，以前有一位有名的历史学教授叫做罗香林教授，他呢就特别对于客家人的研究非常之有心得的。他对学生是有很大的鼓励，有时当他写了新书出版的时候，他就叫某某学生到他落堂之后到他办公室跟他聊个偈。咁有時學生梗係會擔心，哇！今日教授特別的我出嚟去辦公室，係咪我啲文章寫得唔係點妥啊？表現唔好啊？所以教授要叫我去辦公室去糾正我。咁但係往往咧，當學生到辦公室嘅時候，教授就和蔼可親，請學生啊請坐啦，然之後從佢嘅櫃桶嗰度攞出一本佢啱啱出版嘅新書。送给学生，里面呢就 封面第二第三就写一些的亲笔的字送给学生，那就说某某吴兴指正弟香林去敬赠。那学生收到的时候，哇，真的有些受宠若惊，因为出名的教授竟然是称学生为兴，而自称就用弟，那就称兴道弟。但这种的和蔼可亲态度对学生有极大的鼓励。学生其实最欣赏的并不是他的教学，反而是他对学生那种温和亲切的为人。他们夫妇在神学院里面去读书，太太就怀孕八个月。前几天呢，即是好几年前了，已经前几天就曾经抱过其一个刚刚出生没多久的 BB， 但这个 BB 呢原来发觉是患过德国麻疹。那怀孕的妇人如果是患上德国麻疹的话呢，那 BB 会相当受影响的机会很大的。如果这个妇人自己本身曾经患过麻疹，德国麻疹就不用怕，因为有免疫了。但如果以前没有患过的话呢，那这次有可能会染上的、哦、所以这个太太就去医院那里检查，检查之后要一个礼拜才出报告。所以那个礼拜这个神学生和太太两个就坐立不安，心情很紧张，十五十六非常之辛苦。那这位神学生就都要照常去上堂啦，在祈祷会里面就可以跟几个同学分享他的代祷事项，讲出他心里面的挣扎恐惧，请他们代祷。其中有位同学似乎是好像神学专家一样，就说我知道你知道呢，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堕胎的，你想都不要想去堕胎，因为这个是犯罪。跟着就讲一番道理，好像教授一样 lecture，就讲到堕胎是怎样不啱。咁呢位神学生听咗之后，心里边非常不安，觉得好似系被教训一顿啊！所以以后咧有咩事情都唔会再同呢个同学去倾诉啦。其实啲神学佢早已经知道啦，唔需要人教训嘅。佢当时所需要嘅系聆听、关心、代祷、同情、安慰。不是一番的神学教训，不是再上一个堕胎是否正确、是否可以的神学课堂。 但往往我们都犯同样的错误，我们不顾人的感受、人的处境，就将一套硬邦邦的神学套在别人的身上。这个就是约伯那三个朋友他们的心态。他们知道约伯在一时之间失去了所有的财产，失去了所有的儿女，失去了健康，失去了尊严，什么都没有，坐在牢灰当中用瓦片来刮自己的烂肉。因为曾经是有钱佬，有面子，有金钱的约伯，现在沦落到这样的地步。三个朋友远道而来，约在一起去探访，去关心约伯，见到这个约伯人不似人，鬼不似鬼，好像皮包骨一样。三个朋友按照中东人的传统表示哀伤，就撕裂了衣服，也为约伯大声哀哭。跟住他们坐低陪约伯七日七夜，一句话都讲不出。因为这班朋友有没有爱心呢？爱心爆棚。我不知道在座我们有没有人来陪朋友呢？是七日七夜。他们有没有同情心呢？有。他们懂不懂神学呢？当然懂啦。但是为什么这几个朋友帮不到约伯呢？约伯就说，你们安慰人反叫人受烦。约伯说，你们令我更加痛苦。为什么呢？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完全不了解人的感受，只是懂得去维护他们所谓正统的神学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约伯记十一章。约伯另一个朋友叫做所法，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他的安慰是没有怜悯的安慰，他的安慰就变为责备。第一个责备，所法告诉他们知道，约伯你有罪啊！从第一到第四节，拿马人所法回答说，借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么？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么？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么？你戏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么？你说，我的道理纯全，我在你眼前洁净。所法怎样回答约伯呢？他说，你多嘴多舌啊，英文就说 A man of lips， 很多嘴唇的。不单止多嘴，而且是知道多嘴多舌，知道他语无伦次的，乱讲一通的，而且呢你讲的话是欺诈的。第三节就是说，你夸大的话是 empty talks， 一个壳没内容的。跟住第三节就讲到你嬉笑啊，嬉笑英文就是 mocking， 讲一啲咧冇实质嘅嬉笑嘅说话，耻笑神。约伯受苦嘅时候，佢唔明白嘅，佢只系向神问点解啊。当所法听见之后，听起嚟就非常之唔顺耳，佢就责备约伯你多言多语，所讲嘅是夸大的大话，觉得约伯在那里诬告神。所以所法对他来讲呢，就说约伯你需要的是信服，你需要的是认罪，不是质问神。所法这种心态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他永远不懂得用耳朵去听，更加不懂得用心去听。他将自己是置诸道外，隔岸观火。他以为一个人将他心里面的疑虑向神倾诉是不尊敬的，是多言多语的表现。所法根本听不到约伯。新约的书信雅各讲得好，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这个可能都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不懂得用耳去听，更加不懂得用心去听。例如我们做爸爸妈妈，或者我们做政府工，或者做传道人，或者做辅导员， 他们往往不懂得用耳朵去听，他们不知道人的需要，也不了解人的感受，只是未听完就准备要讲，要教训人。所发第二个的责备，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他认为神是公义的，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令人受苦。现在约伯，你既然受苦，唯一的原因就是你犯了罪咯，就是因为你犯罪，所以神刑罚你，将灾祸加在你的身上。但现在你反驳说，我犯什么罪啊？还向神顶嘴添。第四节，你说我的道理纯全，我在你眼前洁净。所法就说，你这种态度是诬告神啊，是不尊重神啊，是大逆不道啊。所法就是为了维护神，就斥责约伯，你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么？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么？所法已经有一套的框框的神观念，任何不在这个框框里面的都是异端，都是邪说，就是不尊重神。或者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甚至很多教会都是这样。例如说，我们对离婚的看法都有一个框框，不理当事人的处境怎样，不理究竟这个人是否被虐待啊，是否受到很大的伤害啊，是否有生命危险啊，我们只是说一句话，基督徒不应该离婚，你离婚就是犯罪。这样的指责可能只会带来罪疚而不是帮助。神都容许人在痛苦的时候去问几句为什么，神都愿意聆听人的吐苦水。但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容许人发出疑问，讲出心里面的挣扎。所发第三个问题，他就是责备约伯自义自大。第四节，他指责约伯说，你说我的道理纯全，我在你眼前洁净。当你查一查整本约伯记的时候，约伯几时讲过这句话，我的道理纯全，我在你眼前洁净。这个完全是所发的根据自己的感觉，将话语是放在约伯的口里面，正如英文所说 put words in his mouth。 约伯，这个就是你说的话。其实约伯没这么说，相反来说，约伯说什么话呢？是六章二十四节，约伯说，请你们教导我，我便不作声，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。约伯是相当之谦卑的。约伯说，如果你说我有罪，麻烦你告诉我知道我犯了什么罪。六章二十八节说，现在请你看看，我绝不当面说谎。约伯他说，你看清楚，甚至你眼对眼看我的眼神，究竟我是不是在讲大话呢？约伯并没有讲过话，我的道理纯全，我在你眼前洁净。约伯究竟在讲什么呢？约伯只是说，神啊，我不明白，请你告诉我知道。你说我有罪，所以我受这些刑罚，那究竟是不是表示那些没有受刑罚的人是没有罪呢？是不是所发你没有受到灾难，风平浪静，你又家庭幸福，你又健康又发达，是不是表示你就是没有罪呢？世界上有很多人比约伯犯的罪更大更多，但反而他们是飞黄腾达。难道这道神的观念就是说，他们在地震的时候没有死到，他们又没有 cancer， 他们没有心脏病，他们做生意就发达赚大钱，他们又儿孙满堂长命百岁，这样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是好人呢，所以神这样赐福他们呢？这是一个相当残忍的框框的神学。所发对约伯说的话稍微扭转一点 twist 一下呢，就加在约伯的口里面， 话：约伯，你咁牙刷，你咁自大，你咁沙尘，你咁自疑，系一个毫无安慰嘅指责，相当残忍。咁可能呢个亦都系我哋嘅问题，我哋有自己嗰一套啊，凡系唔合呢一套嘅观念，我哋就唔听，我哋就反驳，甚至我哋歪曲人哋嘅说话嚟到加强我哋讲话嘅说服力。弟兄姊妹，你咁样讲话，只系会伤害好多嘅人，尤其我哋做父母、做传道人、做导师、做老师。话紧我哋喺有意无意之间犯咗所发同样嘅毛病，所发唔单止系责备约伯有罪，而所发第二个责备就系话约伯啊，你无知啊！从五到第十二节，唯愿神说话，愿他开口攻击你。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，他有诸般的知识，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，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。你考察就能测透神么？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么？他的智慧高于天，你还能作什么？深于深渊，你还能知道什么？其量比地长，比海宽。他若经过将人拘禁，招人受审，谁能阻挡他呢？他本知道虚妄的人，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，还是无所不见。空虚的人毫无知识，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。所发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将自己当作是一个神学家，他将自己当为是约伯的主学老师，板起这个老师的款去教训，去斥责约伯这个无知愚蠢的主学生。他以为只有自己才懂得正统的神学。第十二节他称约伯为什么？空虚的人。空虚这个字就中文似乎都不是太差，即系冇乜内容啫，冇乜内涵。英文咧讲得更白嘅 ，you idiot， 你呢个白痴啊，系毫无知识嘅蠢材啊，笨蛋啊！跟住佢仲指责约伯话：你好似野驴嘅驹子啊！中东人佢哋认为呢啲野驴系无知识嘅，系蠢材嘅，系无知嘅。而约伯就自认为自己系圣人，可以帮助人。他说：约伯，你这么无知，现在等我来点醒你吧，等神来到开开你的脑袋，等你不要再蒙查查。第五节，唯愿神说话，愿他开口攻击你。第六节，愿神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。跟着这句还更拿命，六节下半节说：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，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啊！意思就话约伯啊，你而家以为你嘅刑罚好重咩？其实已经益咗你啦。你所犯嘅罪咁大啊，你所受嘅刑罚比起嚟系相当之轻噶啦，已经系减咗刑噶啦。你仲喺度嘈闭闭，其实神已经系宽容你啦。你应该多谢神啦、啊，反而你喺度质问神，多言多语。约伯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这个是真的蠢材、如果有人一个妇人、无端端他的仔意外身亡，来到找教会牧师吐出心里的苦水和疑难问题，我神为什么将你的仔拿走呢？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，是一个乖仔，又热心侍奉，大有前途，并且在神的角度里面是尽心竭力，为什么神无缘无故将他拎走呢？那这个做牧师的就板起这个牧师的款，教训他说：姊妹啊，你真是无知啊，好像无知的驴一样啊， 神如果是全数照收的话，照你当受的刑罚审判你的话，不单止你的仔，连你的女，连你的老公，全部都拿走，连你的健康都拿走。现在神已经宽容你，只是拿走你的仔，你还不多谢神？你还不赞美神？你还不大声高唱哈利路亚？你想想呢，有没有世上有没有一个这么没有人性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人或者导师？不过可惜在今天教会里面仍然有这样的人去安慰去责备弟兄姊妹。跟着所法继续去质问约伯，你挑战神，你向神顶嘴，你知不知道神是谁？第七节，他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么？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么？他的智慧高于天，你还能作什么？深于阴间，其量比地长，比海宽，你还能知道什么？他意思就是所法啊，你识乜嘢啊？所法就话约伯啊，你识乜嘢啊？你真系不知天高地厚，你系乜水啊？竟然向神顶嘴，你真是太无知了。有时我们做导师的，做主学老师的，我们可能都会犯这个错误。或者我们修过几科的神学课程，我们学了少少的希列文或者希伯来文或者辅导学系统神学，我们有心追求，我们都会犯同样的错误。我们认为自己认识少少神学了，对圣经有少少知识了，我们就对任何不合乎这个神学框框的道理都排斥，都拒绝，都指责人。跟着所法在下一段，他又不是再责备约伯，而是点醒约伯，他提出一条的出路。第三段那里，所法对约伯说，约伯啊，我给这条生路，你当悔改。十三节，他说你若将心安静又向主举手，你手里若有罪孽，就当远远的除掉，那不容非议住在你帐篷之中啊，那时你必仰起脸来毫无斑点，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。你必忘记你的苦楚，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啊！你在世上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，虽有黑暗，仍像早晨。你真有指望，就必稳固，也必四围巡查，坦然安息。你躺过无人惊吓，这就许多人向你求恩，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，他们无路可逃，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。所法不单止是斥责约伯，他更加现在第三段就指出一条出路。他说约伯，我不是想咒助你，我是想帮助你。约伯说，他对约伯说，你不要再向神顶嘴，不如你向神认罪吧，你就有翻身的机会了。十三节话，你若将心安静啊，英文嘅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翻译为 prepare your heart， 准备好你嘅心啊。希伯来文咧含有系相信、信靠嘅意思，所以 NIV 翻译就为 devote your heart to him。The Message Bible 咧更翻译为 set your heart on him。即是说将你的心放在投资在神的身上，好像说将你的股票投资在某某公司上边放心。跟住不单止要信靠神，跟住又说又向主举手。犹太人他们举手可以代表着他们举手祷告，就是所罗门为圣殿祈祷的时候也是举手祈祷。举手也可以是表示向神投降，向神顺服。 唔再同神顶嘴斗争，系顺服。而 Message Bible 翻译为 Reach out to God， 向神伸手，即系话向神伸手嘅时候，即系话向神寻求帮助啊，求神扶你一把啦。所以一方面，所法是叫约伯你转向神，而另一方面他亦是提醒约伯要转离罪恶。第十四节他说，你手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，也不容非议住在你帐篷之中。所以所法在这里说，约伯，当你一认罪，当你悔改的时候，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了。第十五节，当你认罪，当你悔改，神就解决你的问题，你将会有什么结果？十五节说，那时你必仰起脸来，毫无斑点。这个并不是说你用高级的护肤品和你清除你面上的雀斑，不是啊，而是知道当你见面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再羞耻的，毫无斑点，你可以抬起头来见面的。跟住，你也必坚固，无所惧怕，即是就算地震你都不怕，地震不会震冧你的屋的，你又无所惧怕，就算很多人心脏病生 cancer， 但都不会临到你身上的，你又不怕天灾，又不怕人祸。还有呢，你必忘记你的苦楚，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啊！虽有黑暗啊，仍像早晨。就算周围天昏地暗，但在你嗰个角落咧，神仍然会光照嘅。遭殃嘅日子咧会好快过去，明天会更好啊！所以当你躺卧系无人惊吓嘅，以前可能你瞓唔着觉或者系瞓觉嘅时候发恶梦。当你认罪悔改之后呢，一切都会改变，你不会再 失眠了，你不会再发恶梦了，你夜晚睡觉的时候就不会有鬼责你的，每晚你一上床睡觉一眯埋眼就睡着了，而且睡到天光了，不会半夜 起身好几次，而且神还会祝福你，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啊，来到你面前向你求帮助，你可以向别人施恩添，而且呢你可以到处周围去各个教会各个福音点是做见证，全港神怎样恩待你祝福你。所以所法话，你要做悔改啦，明天会更好，前途就会似锦。相反来讲呢，如果你不肯悔改，如果你死牛一面镜的话，你的后果会怎样？二十节，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，他们无路可逃，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。约伯，如果你不悔改不认罪，你只有骨条，只有一条骨头路。约伯以为自己有真理，但是缺少了人性。前几天参加是我们以前英文堂师母 Ming Perullo 的年老的母亲安息礼拜当中，在聚会里面提到年老的这位姊妹在一生当中经历过神奇异的恩典 Amazing Grace。 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否好像所法一样，只讲律法而不讲恩典呢？只讲神学而没有怜悯呢？在我们的待人处事当中，尤其当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为人代祷关心别人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是既有人情味亦有真理的原则，既坚守神的律法 让他们的言语亦带着盐，好像恩典一样去调和。请我同心祈祷。真爱主，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，仰望你，求主帮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你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有真理，求主帮助我们有聆听的耳朵，也都了解人的需要，让我们不是单单指责人教训人，更加了解人同情人。愿你的圣灵帮助，愿你的圣灵光照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真正用恩典怜悯去扶立、去陪伴、去帮助人的安慰者。我们今天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